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识，顶礼历代诸丹传承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下面我们辅导这个结会见的最后一堂课，也就是第十二堂课哈。我们接着刚才所讲到的这个内容，也就是宣说八辩才之果。那这刚才我们讲到总共是有七颂啊，总共有七颂。那么我们之前也是把这个就是八种无尽藏，然后每一种功德藏就是通过这个辩才之因还有辩才之果的方式然后我们说可以获得这个八辩才之果。那么最后做了一个总结，说自在复不离无尽八大藏，佛菩萨赞叹成三界护主。那么在我们获得了八种辩才以后的话，我们相续当中就会拥有这样的一个自在的功德法财，我们相续当中会觉得非常富有，富有无尽的这个八大功德藏，八大功德法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成为如来的这个法王子、法太子，那么这样的这个普特伽罗菩萨法王子的话，就能够获得十方诸佛菩萨的赞叹，也就是说会赞叹我们是大德佛子、殊胜持名者。那么这个时候这样的这个修行普特伽罗就会成为很快的时间当中就能够成为天上地下还有地上三界，这里边三界哈一般不是我们说的什么色界、无色界，那个就是欲界。那这里边三界指的是天上、地下，地上的三界，那个护主圆满正等觉出有坏，就能够成佛。所以在最后也是说那个八辩才之果的话，那么获得八种无尽辩才，八种这个就是八种辩才，然后八种无尽功德藏，然后也能够得到诸佛菩萨的这种赞叹。那么我们相续当中，就会被这些什么正念智慧，然后陀罗尼种种的，或者说我们相续当中的菩提心，护持诸佛正法的一种就是护持诸佛法脉的这样的就是说一些功德哈，那么我们相续当中充满。所以我们在现代人当中也经常会说，哎，这个人具有正能量，然后这个人的话有很多负的这个反方面的这个能量。那作为一个大圣佛子，我们说修行尤其是在本论当中，通过这些抉择的方式，通过这些抉择，然后引生四依四不依，那么最后修行能够现前这个八种功德藏。那么在我们相续当中，富有这些正的这个能量，富有这些就是善方面的功德法财。所以我们以前在作为凡夫的时候，我们相续当中的种种贪嗔痴，种种的这个名闻利养，一些负的能量，我们相续当中的一些执着啊，那么就会被这些功德法财所取代。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我们从那个就是无始以来被我们的这些浓厚的我执所覆盖的，然后被那个就是印持被封印的这些觉性界的这种功德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好像宝藏已经被这个挖出来了，那么就能够得到这个受用。所以我们每个人本具的这些功德，一旦就是说通过修行的方式已经现前的时候，那么富有这些功德藏，我们就能够受用这个功德藏，也能够被诸佛菩萨所赞叹。所以诸佛菩萨赞叹的话，并不会因为我们在世间当中赚了很多钱，我们在世间当中获得了名闻利养，我们是得不到诸佛菩萨赞叹的。一旦是我们相续当中具有了这些功德法财的时候，那么就能够得到诸佛菩萨的高度赞叹，而且我们自身确实很快能够成为佛的补处，然后成为补处之后的话，就能够马上成为那个成就圆满正等觉的这个果位，而成为三界的这个护主。所以这是最后一颂当中哈，就如是讲到了获得这个就是八种辩才之果的这个一种功德吧。那么以上我们就是在讲完了这个就是八辩才之果，那么我们就是已经把这个就是宣说能量这二理当中哈，那么这些就是以二理略说，还有四理广说。那么四理广说当中有这个四理啊，还有就是四理所引生的作用四法一，然后最后依靠四法一，然后二理那个二四理，然后无垢的这个因所引生的，我们说八种辩才之果。 八种辩才之果，那这些都讲完了，那么我们对于能量这二理哈，我们从本体因本体因和果的方式，那么就已经就是抉择完了这个二理。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就是看在那个中善所造之义当中的第三个科判，也就是宣说如此衡量之果。那在中善当中，我们又回到这个科判里边，它有一个什么三个大科判。那么前面两个就是从这个量能量和所量的角度分成两个大科判，所量是二理，那么能量是二理。那我们通过能量在衡量这个二理过程当中哈，那么会得出一个结果，所以最后就是宣说如此衡量的这个果。那么宣说如此衡量的果，宋词当中讲到，正量佛陀语，依量成立故，量道生定解，见量与地果。那么在这里边就是说，我们说佛陀的这个语言的话，完全堪为正量。这是我们在前面也是说，佛陀的这个语言不是在最开始讲宗正尽断过吗？那么我们说佛陀的语言的这个佛教宗派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断除一切过失。然后为什么它是正确的呢？就是依量来进行成立的。我们说依量成立，那么我们说像这个就是佛陀的语言是圣教量，是正量的，是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量叫做圣教量。那么这个圣教量为什么称之为是圣教量呢？我们再说，是依靠三种观察得以清净，依靠这个三种观察得以清净，那么这样的一个比量，我们就能够成立说，那么因为这个任何一个语言它依靠三观察得以清净，我们说这就是正量。那我们进一步用这个小前提说，因为佛陀的语言也是依靠三观察得以清净的话，那么我们说佛陀的语言的话就是这个圣教量，所以完全是依靠量来进行成立的。那么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明显的部分，那么是依靠限量没有违背，然后隐蔽的部分的话以比量没有违背，然后更加隐蔽的部分依靠这个圣教量观察而没有这个前后语言相违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通过这些，也就是佛陀的这个语言的话，因为是正量，那么称为正量的话，能够自始至终利益一切众生，然后就是说对于一切的这个烦恼魔、五欲魔，还有这个天魔外道等等的话来进行作战，都是无往不胜的。那如来的这个语言可以说是克胜一切，而且它本身就是说最后归纳的话是以这个迷言量和圣意量观察都没有任何危害的，没有任何危害，所以以此远远胜过了数论等其他的这个外道，而且是以量可以成立，所以叫依量成立故。而且这个依量成立的话，更加就是广泛的这个全解，我们知道是在这个音明当中。等到我们明年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会学习这个成量品。那么在成量品，就是成立佛陀是量是福，从道理上来进行成立佛陀是量是福的话，就是围绕着称大论师的这个顶礼寄诵说，敬礼定量欲立生。大师善事救护者，那么这里边净立什么呢？定量决定是量的这个世夫，也就是佛陀。为什么佛陀决定是量呢？或者说成立是量呢？能够把佛陀成立为这个量世夫，就是通过欲立生，然后导师这样的一个因圆满当中的，就是欲乐圆满和家庭圆满，再加上善事救护者的，我们说善事是自力圆满，然后救护者是他力圆满。有时候通过顺推，然后因为因圆满了所以果圆满，有时候逆推因为果圆满，那么为什么果圆满了推出佛陀因圆满，那么以此来进行成立佛陀是量世夫。所以在成量品当中哈，就是通过这两句话，然后它有一个顺推和逆推，然后来进行成立佛陀是量世夫，我们这里边不广讲。所以我们说佛陀的语言是圣教量，为什么呢？就是三项推理，因为佛陀语言是依量，然后三观察得以清净而能够成立为是量的这个缘故，成立为是量。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那这个时候说依靠这个就是依量成立的缘故，我们由这个量的这个正道然后产生定解。什么样的一个量的正道呢？那这里边就是因明的这个量的正道，就是辩论牛王的法持论师，还有就是量的正道不光是抉择迷言地的法，还有抉择圣义地的法。那么抉择圣义地的法的话，那个圣义量主要是通过龙猛菩萨来进行加以开阐，龙猛菩萨加以开阐。所以还有像这个龙猛菩萨，以及我们说在这个量当中还有这个广大行派的无著菩萨，那么也有种种的观察明言地的这个量。所以我们说以这个法身论师，还有龙猛菩萨，以及正德发光地圣者的这个无著菩萨，那么他们就是说分别来进行观察明言地和圣义地的这个量 量理啊，通过这个量理的渠道，然后我们就可以对本师释迦牟尼佛对于师对于本师和圣教升起那个信解的唯一的一个渠道啊。那么对于本师还有对于本师所宣说的这个妙法，只是正道的这个妙法，然后产生最成事的这个定解。所以就是量道生定解，所以我们对于佛陀还有佛陀所说的这个妙法产生信解，并不是一个盲目的娱乐性，盲目的一个清净性，而是真正通过闻思引生定解的时候，获得不退转的圣解性。那么这个时候引生定解，所以是通过量道的方式，正量的这种方式，通过道理的方式，那么我们是随法行的方式，对于佛陀的这些妙法引生佛陀以及佛陀的正法产生信解，产生信心。所以在那个就是一位尊者叫摩智里智刹，在150赞佛颂当中也是说，世雄真实教协宗文杰经，魔王怀恼心，人天生圣喜。那么我们说世间的这个大雄大力大慈悲的佛陀，他的这个真实教的话，因为是以量成立的，所向披靡，所以一切的这个邪宗外道听了以后的话都惊怖，魔王也是怀有这个恼坏之心。但是这样的一个正法，真正具有善根的人天会产生殊胜的欢喜之心。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那个量果呀，讲到量果的话，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文思修行，那么我们相续当中直接的一种作用的话，当下就能够引生不退转，不随他转，不被他夺的这个定解，那么相随当中会引生。所以在这个时候，任何人说，哎，你去利益众生不能够成佛，或者说修这个空性，或者说我们修这个清净观不能够成佛的话，我们绝对不会随他而转。所以真实对于显密所设的一切，我们说甚深了义的这些法，我们会引生不随他转的这种定解。然后我们说是心是佛，那个时候别人在说非心非佛的时候，我们可以如实理解，不会对于自己是心是佛的这个定解产生任何的这个疑惑。那么还有一种作用就是说见量与地果。那么这个见量与地果的话，就是那个量与那个就是量果，它这个量果的话，就是就是它的能量衡量所量的一个结果。其实能量衡量所量的结果就是智慧，我们就能够真正见到这个智慧。而且这样的一个大圣的不共的这个智慧的话，可以说是包括人天在内的，还有包括这个声闻缘觉圣者在内，也难以如理测度的。那这样的一个就是甘露妙法，甘露妙法这个语言的话，就是宣说的这些甘露妙法，那么这些真谛啊，那么我们说作为一个文思成熟的人，具有定解的人的话，就能够真正就是说屈入到这些法理当中啊，真正见到这里边法理所权的一些了义不了义，能够知道知了义为了义，然后知不了义为这个不了义。那么对于佛陀的种种的这个善受妙法能够如实照见，然后不会有任何的一种把不了义当成了义，然后把了义当成是不了义。那么对于佛陀菩萨所宣说的这些智慧的这个法语的话，能够就是如实现见，还说是现见。所以最后就是讲到这样的一个能量衡量所量所这个得到的一种那个结果的话，就是相续当中引生稳固的定解，我们的这个智慧不断成熟，那么不随他转，不被他夺的这个不退转的这个定解，在相续当中会引生。依靠这样的一个定解，我们就能够真正现见佛陀的这种甘露妙法所权的这些意义，那个甚深难测的这些甘露妙法，我们就能够真正获得。所以叫做见量与地果。那以上就是讲到了我们说这个就是如此衡量的这个就是一种果吧，一种结果。所以在最开始我们在一些思考题当中说，在这个解疑会见当中哈，如何来进行区分对应，比如说这个科判当中所说的所量能量和这个量果，其实完全在这个短短的四个字的解疑会见当中哈，就能够体现出所量能量还有衡量之果。我们在前面讨论的时候也曾经说过，那以上中善所造之意我们就学习完了。那下面我们看末善结尾之意。末善结尾之意当中有造论方式还有回向此善。我们首先看这个造论方式。那这个造论方式当中讲到说，所见即清净大悲真究竟，善事世道言，我得甘露味，愿依四道理四依得品尝。首先在这个前面一诵半当中哈，就是所见其清净，这里边就是对于前三句当中吧，前三句当中也就是讲到了就是那个佛陀的功德， 大悲和智慧的功德。那么第一句就是讲到智慧的功德，佛陀已经什么呢，就是原原本本见到法界的这个实相，所见是极为清净的，因为原原本本的通达了法界实相的缘故，所以佛陀所见是最极清净。因为自己已经见到了法界实相，尤其究竟法界实相的话，就是佛日之见，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没有如是证悟的众生，那么依靠大悲也是达到究竟的时候，也是希望自他一切众生，尤其是没有证悟的这个一切众生的话，能够脱离一切的这个就是说痛苦啊。我们说这个就是粗大的这个分段生死，还有细微的这个变异生死，能够脱离一切的，我们说这个就是什么无名习气地啊，然后就是乃至于细微的这个无名习气地，还有一生生的这些变异性的话，那么都已经那个脱离，那么这个时候说佛陀的大悲已经达到究竟了啊，达到究竟。所以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为一切所化有性，就能够阐释三圣深广法道。所以善是释道言，善是佛陀，因为像那个通过因地修行，那么最后达到这个善事，其实这个大师就是顶礼定量欲立生大师善事救护者啊，善事的话其实表达的就是佛陀的一个自力已经达到圆满。那么这个自力圆满的话，那么具有大悲，具有这个智慧，当这个自力圆满的时候，就能够救护一切众生，依靠大悲来进行开始三圣深广的这个法要。所以善事世道，其实这个善事世道，善事就是自力圆满，世道的话就是通过讲经说法的就是一种途径来进行救护一切有情，成为救护者，成为这样的一个救护者。所以我得甘露味，愿依四道理四依得品尝。紧接着三句就进一步说，佛陀在这个经序当中哈，三番五次也是说但愿我所证得的这个甘露醍醐美味的话，愿诸位能够依靠这个四理四依的这个途径，能够品尝这里边的甘露醍醐美味。一般我们说这个醍醐，它是从这个牛奶当中提炼出来的，通过不断的这个提炼，比如说把这个牛奶然后提炼成这个酥和酪，然后从这个酪当中最后就是第四道的话，那么才能够提炼出无上的这个美味，也就是醍醐的这个美味。所以我们对于无上的甘露醍醐美味的话，依靠这个四理和四依，通过一种次第的这种方式，就好像醍醐的美味，那么是不断的这种提炼，然后我们说最后才能够提炼出非常精华的这个醍醐美味。所以同样的，我们通过四理，然后我们比如说暂时分开二谛，然后我们有明言有明言的承认，圣意有圣意的这种承认，然后进一步通过四依，依靠四依的话，我们通过这个文思修，对于这个二理所抉择的二谛道理，然后通过文的方式、思维的方式屈辱，那么最终依止不依时修行的方式能屈辱的话，我们最后就能够品尝到这个甘露醍醐美味。所以这里边的道理也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所以在前六句当中哈，那么是讲到佛陀的自力圆满，通过自力圆满，那么善是作为众生导师，成为众生的医护，把自己所体悟的这些境界的话，那么没有任何保留的方式，然后就是说依靠善巧方便，对不同根基的人开始悟入佛之之见，来进行通过三圣法的方式啊，来进行接引众生，然后也是愿众生能够品尝佛陀的醍醐美味。在很多经论当中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在释量论当中也是说，由悲故善说，由智而地说，这是以前法尊法师的这种翻译。后来上师翻译的时候就是说，依悲说善妙，依智说真谛。因为佛陀有大悲，他那个这两句当中哈，就是表达了我们在前两句当中说所见其清净，大悲真究竟啊，佛陀的智悲达到圆满啊，智慧和悲心达到圆满。所以为什么智慧悲心达到圆满呢？因为由悲心达到圆满的缘故，那么佛陀自己所证悟的见解没有丝毫的吝啬，那么没有任何保留的方式，而且通过善巧方便的这种接引方式来进行无余哈，就是为一切众生直接和间接宣说了甘露醍醐美味。所以由悲而善说而不会说不说妙法，然后由智而地说，那么所宣说的法，因为佛陀就是说已经证悟了法界实相，具有这样的一种圆满的无尽的这种智慧，由智慧的缘故，那么对于这些善说的这些妙法，能够是真实说，契合于法界实相，所以叫地。一般我们说地的话就是真实的意思，那么佛陀的这种善说的话完全是契合于真理，是不违背真理。 如果说没有智慧，光是有大悲，可能就是好心办坏事，他不可能说出真理。那你光是有这个智慧而没有大悲的话，那么自身所证悟的这个境界可能会吝啬，可能因为这个傲慢之心而不为他人去那个加以宣说。所以通过在《适量论·陈良品》当中说一悲说善妙，一智说真谛，那么我们来进行说明什么呢？佛陀具有超群绝伦的智慧和悲心。所以因为智慧方面所见已经圆满，所见清净，然后悲心方面那么也是达到这个究竟，就是圆无量有情，那么而且并且什么呢，度一切有情而成佛。所以佛陀就作为这个自力达到圆满的时候，那么对于没有如是证悟的这个众生，那么佛陀会依靠最主要的一种说法事业来进行利益众生。所以佛陀说嘛，说诸位要想品尝这个甘露美味的话，一定是通过正理的方式来进行品尝甘露美味，这也是非常关键。所以上师们再在说，我们在依止上师过程当中哈，在末法时代，那么对于大多数种下根基，我们依止上师过程当中主要是什么？依法，主要是寻求的是这个法。我们为什么要依止善知识？因为我们要寻求上师善知识相续当中的这个甘露醍醐美味，这个正法的美味。所以我们在依止上师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什么呢？就是恭敬诚实，令上师欢喜，让上师传法。我们要闻法，闻法要思维，思维法我们要修行。那么依靠这个四依四不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逐渐通过这个上师的一种加持，我们就能够品尝到这样的正法的醍醐美味啊，次第能够品尝到。所以我们可能有些人如果没有一个次第的话，那么最究竟的最美妙的这个醍醐美味我们尝不到，它可能就是尝到一个牛奶的味道，或者尝到一个就是酥和酪的这个味道，但是我们说最美味的这个醍醐是尝不到的。但是我们说要想尝到最美妙的这个醍醐，我们说醍醐它不是无因无缘，它是通过再再提炼，那么达到最后的这个精纯的时候，就提炼出了无上的醍醐美味。所以我们对于比如说究竟一佛圣的这个醍醐美味，我们要想品尝的话，那么对于一个中下根基者，最开始是无法直接屈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对于中下根基者也需要有一种道的次第。那么就像佛陀经典中再再也是这么说的，全真曼尔盆波切在很多一些关于修道的一些教言当中也是说，我们要次第的，比如说依靠文思断除增益，依靠四理，然后进一步通过四依当中文思修的这种次第的话，我们才能够得以品尝正法的甘露醍醐美味。所以这些哈也是非常非常殊胜。那么我们再紧接着看下面也讲到说分享此甘露。那么佛陀的这个本意的话是想什么呢？把自己所证得的这些甘露醍醐美味，已经品尝到的这些甘露醍醐美味的话，佛陀不想自己一个人品尝，然后想要什么呢？分享给法界一切有情，与全法界的众生来进行品尝。但是在这个五浊恶世的时候，本来在这个就是劫浊大的这个环境当中哈，就是非常的恶劣。在劫浊的这种状态当中，人们的这个烦恼浊、见浊，力量又非常强大。尤其是到了这个末法时代，斗争坚固的这个时代，那么人们往往什么呢？反其道而行。在五浊恶世的时候，人们反其道而行，所以难以品尝正法的甘露美味。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全真门麦普仁波切就是目睹此情景之后，也是依靠这个清净的发心依乐，所以就是说希望什么呢？一切众生依靠清净的这种依乐，还有就是最敬教，就是怀有我们对于教法的一种最恭敬的这种心态，然后就是说让众生哈引生清净意乐，然后让众生对于佛法引生最大的恭敬之心，然后全真麦普仁波切以这样的一个发心转住了这一部论点。就是像最开始全真麦普仁波切所说的，不但就是说自己来进行增长善根，通过就是造这一部论点，然后能够让有缘的众生接上善缘，那么相续当中通过随法行的方式，那么引生不随他转和不被他夺的这个定解。所以这是在那个后面这六句当中哈，也是讲到了在五浊恶世的一种不好的这个情况啊，五浊恶世，而且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然于此浊世有反其道志，难尝妙法味啊。那么在聚首论当中，在世亲菩萨的那个时代也是说，本是世界阿摩尼佛已经就是早已经圆寂了，然后就是本是世界阿摩尼佛坐下的这些大阿罗汉们，已经证果的这些大阿罗汉们也很多都已经就是入灭了。 所以在当时的这个世心菩萨的那个时代的话，就是看到很多人就是说是不随理的，不见之真理，然后相续当中没有任何的一些政治正念的这种摄持啊，就好像是那个没有铁钩牵制的这个疯狂大象一样，然后依靠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就是恶律的这个寻思啊，一些那个不合理的怀疑，一些邪见的话来进行混乱佛陀圣教，所以这个时候是无法来进行真正品尝到真正佛法的这个美味。这是在世亲菩萨的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了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说在这个麦普仁波切的那个时代，乃至于我们可以联想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的话，也是如果没有上师创办这些菩提学会啊等等的一些学习佛法的这种团体的话，可能我们就成为这里边全真麦普仁所说的这种人，成为聚首论当中世亲菩萨所说的这种人，然后我们没有真正依靠文思所引申的这些政治正念，我们相续当中都被一些错乱的这个邪思分别念所这个牵制啊，那么不见真理，然后就像没有铁钩那个就是制服的这个疯狂大象一般，到处去这个冲撞，然后到处就是去诽谤上师三宝，然后谤佛谤法，然后谤一些高僧大德，那么这是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所以在楞严经当中也是很多经典当中都是受记吧，说在末法时代的时候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所以我们一定要系统的文思，而且依靠清净传承如理如法的，然后就是非常精进的来进行文思这些这个法义。所以尽管我们说他这里边的这个造论方式，这里边我们前后也要体会到这里边的造论方式，因为就是说佛陀讲说妙法，为什么说那个就是全知麦普仁波切要造之一不论呢？本身有些人也提出过这些怀疑，说为什么像那个就是弥勒菩萨呀，还有无著菩萨造这么多论？所以这个论的话，所说的内容应该都是出自于经典，如果不出自于经典的话，说这一部论所造的这些法义的话也是不可靠的。如果是出自于经典，那么为什么要造论呢？所以你像为了专门针对这一点，弥勒菩萨就是在这个瑜伽师地论当中也是说了，论它就是庄严经的。所以尤其是在这个那个就是时代当中，全真麦普仁波切说嘛，尽管佛陀已经宣说了妙法，佛陀宣说了妙法，然后佛陀也为众生宣说妙法，让众生品尝着这个甘露妙法的醍醐美味，但是这个醍醐美味如何品尝呢？佛陀说了要依靠什么四道理四依才能够品尝。所以全真麦普仁波切说嘛，在末法时代，因为人们很难依法，有时候就是不依法而依人，然后有时候不依语而依句，就是因为有一些四依成颠倒，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之后的话，说作者也是怀有一种清净意乐呀。那么就是作者的话怀有什么呢？就是净意清净意乐，没有任何自私自利，或者说自身获得一种名闻利养。那么清净意乐这里边就是利益他众的一种清净意乐。而且作者麦普仁波切本人的话怀有什么呢？最恭敬的，对于教法最恭敬的这种心，信解心，以最大的这个恭敬心的话，然后也是非常恭恭敬敬的撰著了这一部论典。所以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叫最经教呢？在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定解宝灯论也好，还有像那个中观庄严论释啊，全真麦普仁波切经常会说，我既没有具生智慧，然后在极生当中也没有就是说精进的这种修行，所以我的智慧非常浅薄，但是我依靠什么呢？就是全知无光尊者，依靠容素班智达的加持，依靠这个文殊菩萨的这种加持的话，我稍稍来进行阐述这边的法义。所以全真麦普仁波切就是我们说他是取于三大文殊之一，是在藏地哈公认的这个大成就者，但是在他造论的时候，时时刻刻体现了对于传承的这个重视，对于这个上师的一种感恩戴德。所以你看他这里边在撰著这一部论点的发心，一个是清净的这种意乐，最清净的意乐，也就是利益他众的一种清净意乐，还一种的话就是对于传承的这个重视，对于佛教如意宝的这个恭敬啊，对于传承的这种重视。那么依靠这两种心态的话，说认真的撰著了这一部论典，那么也是让在那个时代哈，很多人已经什么呢，就是像居首论当中所说的，就是在五浊恶世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反其道反其道而行，不依四理，因为前面佛陀说了依靠四理依靠四依才能够品尝如来的最甘露醍醐美味，但是现在很多人的话不依四理， 非常盲目。然后就是说因为不遗四理的缘故，那么在自己日常生活的这个取舍当中哈，就四意也成了颠倒，所以对于如来的这个甘露美味很难品尝。那么这个时候为了让众生品尝的话，说这一步解疑会见嘛，这个解疑会见就是依靠四理来进行衡量二谛，产生作用四法一，那以此的话一切众生才能够品尝如来的甘露提教法的甘露醍醐美味。所以这里边就是全知曼陀罗戒的这种造论方式。所以我们在当今时代吧，也需要明白现在的这个时代是五浊恶世。这个五浊恶世的话，在很多经论当中说嘛，它是一个劫浊。五浊的话，整个我们的这个劫，也就是这个时间段，就处在一种非常这个浊恶的这个时代当中。那么由这个劫浊导致我们的种种的，比如说修行也特别不容易修，我们产生一个善念特别不容易产生，我们很容易产生的是什么呢？邪见和这个烦恼。以前在经典当中解释这个劫浊，就好像说在天界的这个比如说一个喜乐园，它的这个喜乐园的这种环境，你进了这个喜乐园的时候，那个心态哈，自然而然就变得非常愉悦。那么在天界当中还有一个叫那个就是粗犷院，就是当那个天人特别享乐不想打仗的时候，然后天王就会引导这些天人进这个粗犷院，然后到了这个粗犷院的时候，人们的这个心哈，自然而然就变得非常具有这个斗争性，然后他就会去这个斗争。这是一个环境对一个人会有一种影响的。所以以此比喻说明，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大的环境当中，为什么有些人经常会说哎，我修行为什么这个心总是不容易入道，然后就是说越学好像烦恼越重，越学这个邪见也重，这是什么所导致的呢？就是因为整个一个大的环境所导致，然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相学当中很容易生烦恼，很容易产生这个邪见。所以在这个时候，上师我们知道很多高僧大德为什么要创立这些学会，就是通过共修的方式来进行引导大家呢，那就是在五浊恶世当中给我们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环境。就好像在天界当中它有一个什么呢，粗犷院，然后进到那里面，人心就会变得非常这个就是喜欢斗争。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五浊恶世当中本身是一个什么呢，我们很容易产生烦恼，很容易产生邪见的一个大的环境。那么在这个大的环境当中，我们说通过这些高僧大德的发愿力，我们说创立这些种种的就是学会啊，那么在这个学会当中，就像我们说在这个五浊恶世当中有一个什么学法的这个喜乐之源，我们在这个学法喜乐之源当中又通过传承上师向这个全真曼陀罗戒的正法的这个加倍的话，那我们相学当中就容易产生四理，我们就容易什么呢，品尝到甘露的这些美味。所以我们也是在说在这个五浊恶世当中哈，本身人们是容易反其道而行的，那我们就是说通过全知曼陀罗戒的一种发愿吧，就是说愿依靠我的这个论点能够什么呢，让众生通过这个四理啊四法一能够品尝到就是那个佛陀的这种甘露醍醐美味。那我们知道我们在最开始说了全知曼陀罗戒的论点，就是全知也自身也已经依靠地势语说在七态当中具有无比的这种加持。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在每一堂课大家共修，然后在这个就是汉地城市当中国内外，然后大家创立这些讲经说法的这个就是经堂啊，在经堂当中就像这个正法的这种喜乐园，那么我们共同来进行文思修行的话，那么就是在五浊恶世当中哈，我们已经建立一个清凉的差。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学法环境的话，我们就是菩提学会的道友哈，千万不要就是依靠自身的一些业力啊等等而这个就是舍弃了，一定要就是非常坚定的然后不退转的，我们要去这个学修下去的。那么这里就是讲到造论的这种方式，那么下面就是要回向此善最后做这个把一切的善根啊来进行做这个回向。那我们随着全知曼陀罗戒的回向，随着拉萨丹毗江村尊者的这个回向，那我们也把自己想和闻，还有就是说围绕这个法义来进行思维啊，还有讨论的所有善根，也同样的就是说回向给一切众生，成就那个文殊一切诸佛智慧总集的文殊菩萨的这种果位。那么这里边颂词当中讲到，愿此思所生无垢慧生理，略说之善根，众成文殊果。所以就愿什么呢，依靠这个思为思所生慧所产生的无垢智慧啊，那么引生的种种的这些道理的话，其实这里边就有什么呢，比如说那个就是 它有种种善根，有这个全知麦普伦波切造论的这种善根，比如说讲说呀，撰写这一部论的所有善根，还有通过这个造论，那么让一切就是如同这个蜜蜂一般有缘的这个大圣行者，那么也是通过学这一部论相续当中，就是通过这个思维所引生的无垢智慧所生的这些法理，那么这些的这个善根的话，能够就是回向法界一切众生，愿法界一切众生全部成就无二无别的文殊菩萨的这个果位。文殊菩萨我们最开始也说，其实成就文殊菩萨的果位的话，就是成就了什么三宝的功德，成就了佛陀的这种功德。因为在最开始我们说宗正进难过，在最开始做这个顶礼的时候哈，我们讲到虽然没有直接顶礼文殊菩萨，没有直接顶礼释迦牟尼佛，没有直接顶礼这个法宝，顶礼的是文殊菩萨，但是我们说文殊菩萨的话就是三宝总集，文殊菩萨他就代表了三世诸佛智慧的总集，那么间接其实他已经代表了就是佛法僧三宝那么间接说明文殊菩萨已经成就了佛法僧三宝的功德。所以最后我们说众成文殊果的话，那么也是愿一切众生成就一切的这个如所有智尽所有智，成就一切三宝功德，成就一切佛陀的这个智慧功德，这里边也是间接隐含了这些意义。所以我们一定就是说要做如是的发愿，包括就是说文殊菩萨，不要说我们真正修这个文殊法门，然后修这些智慧，包括听闻文殊菩萨名号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这里边发愿说我们这里边哈，就是从我们自身而言，那么我们这一次在这个2016年，我们的这个菩提就是研究班在就是五年，可能就是大概是五年吧，就是次第学五部大论的这个就是第一年的这个学修内容当中哈，我们第一部论就是这个解疑会见，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开头。那么全真麦普伦姐也说，愿我们一切众生通过这个解疑会见然后引生的这种作用的话，那么我们通过四理引生四依，能够品尝正法的这个甘露醍醐，然后愿我们一切众生能够成就这个诸佛菩萨智慧总集的文殊菩萨的这种果位。那一旦我们就是说跟文殊菩萨相应的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后面的这个文思哈也会比较容易。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说有些道友特别不容易学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再再祈祷传承上师，那么再再要祈祷这个文殊菩萨，通过祈祷的方式我们信心的莲花打开了，那么这个时候在文思法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八种无尽功德藏就容易获得，那么这个时候学法呀讲法呀利益众生都不会再成为难事。所以后面再进一步讲到那个就是圆满末义哈，圆满末义的时候就是说到蒙文殊语日心莲以兴起，一此善说密，愿善缘风喜。这里边就是说麦普伦波切说嘛，说我自身的话是一心一意通过祈祷这个文殊菩萨，那么也是得受文殊语，其实指的就是文殊菩萨，然后智慧有时候就是把这个文殊菩萨叫做文殊童子，也会叫做文殊语日文殊语日。那么因为一心祈祷嘛，那么一心一意的就是面向把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善说啊比喻成日轮一般，那么我因为通过祈祷一心一意的就是去契入到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些善说法义当中，那麦普伦波切说我新建的这种莲花依靠三种信心引发加持的这个就是阳光啊，然后新的这个莲花就花菇的就已经打开了。所以心莲以兴起，以信心来进行开启。那么当我的这个心莲开启哈，它有两种因缘，一个就是说通过祈祷文殊菩萨然后文殊菩萨的加倍，还有什么呢，不光是外缘的文殊菩萨加倍，还有我内心的三种信心，清净性、欲乐性和圣洁性，要有三种信心引发。你光是有这个日轮没有信心引发的话，那么莲花信心的莲花不开启，那我们说也不能够得到文殊语日的这种加持。所以在文殊那个全知麦普伦切说我为什么有这些善说呢，而且像全知麦普伦切造这一部论哈，没有很长时间，一天造出来，为什么呢？完全就是我们在最开始说，全真麦普伦切说了，自己所造的任何一部论点的话，就是没有得受文殊菩萨而说出的话，一字一句都没有。那么言下之意，任何一部全真麦普伦切所造的这一部论点，都是得受文殊菩萨加持之后，在很短，比如说在坐间啊，在很短时间而转入出来的。所以意思善说密，那么信心的莲花开启的时候，那么就流溢出善说的这个蜂蜜啊，善说蜂蜜，那么善说的这个蜂蜜就会招引来善缘的这个就是蜜蜂。我们说善缘的蜜蜂的话，就是对应这些具有善根的大圣行者来进行享受圣法的这个喜宴。 所以最后哈，也是末意回向这个就是圆满善根的时候，那么也是愿一切善缘的这个就是如蜜蜂一般的这个善缘大乘佛子，然后也能够享受全真麦克默契的这个解义会见的圣法甘露喜宴，而且就是说愿一切有缘众生的这个善根能够蒸蒸源源不断，蒸蒸日上。确实也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所以你像那个全知麦克默契后来说，此解义会见我本有书写之意，全知麦克默契本来就有书写之意，然后近日承蒙智者敬义床，也就是我们这一部注释的这个作者拉瑟丹宾江存尊者劝请，而于户地年三月二十九一日内文书欢喜撰写愿吉祥，共有104颂善哉。所以通过这个劝请哈，有时候上神们的这个讲经说法也需要弟子的一种劝请，需要一种内外因缘的聚合。所以当时这个内外因缘聚合，全真麦克默契说，我本来就想专注这一部论，然后又通过弟子的这个就是说劝请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因缘具足，在一日之内，那么自然智慧的妙力，文殊菩萨的这种智慧妙力，自然流露出来，那么就造了这一部解义会见。所以我们学习这个解义会见的话，就是在学习文殊菩萨的这种教言。确实通过学习这个解义会见，那么我们最终就能够获得文殊菩萨的这种果位。所以通过在这里哈，最后的这个末善圆满，我们就是说对我们有一种启发。就像全真麦克默契说，我的这个善说，我的这个证悟的话，都是来自于文殊菩萨的加持。那么言下之意是教诫我们后学者应当对文殊菩萨升起虔诚的这种信心，而且我们要再再祈祷。那么长此以往，我们在不断文思，每一天我们祈祷上师，祈祷这个就是文殊菩萨的话，那么文殊菩萨的加持就会融入于自心，我们就能够开启智慧，那么之后就能够没有任何障碍的就是畅演无尽的佛法。所以最后哈，也是对我们的话也是有一种启发。所以我们在几年的这个文思修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不离，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文思，比如说下个礼拜我们要开始学习中观庄严论释，那么这个中观庄严论释的注释的话也是全知麦克默契造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祈祷我们自宗的传承上师全知麦克默契，要祈祷于这个传承上师无二无别的文殊菩萨。那以此的话，我们在这个文思修的这个过程当中，真正得受了上师三宝加持的话，那我们的这个智慧会与日俱增，那我们的这个弘法利生，因为得受到就是传承上师的加持的话，弘法利生的这种事业也会什么呢，有不可思议的突飞猛进的进展。这些都是通过我们自身的这种祈祷，那么自身的这种精进修行才能够现前。所以以上的这些内容哈，就是我们也基本上那个讲完了。所以这个解义会见的这一部那个论点的话，也是特别的殊胜。而且就是我们学完之后哈，就是大家一方面就是看这个上师的讲记，另外一方面的话，对于这一部注释，因为这个注释是全真麦克默契的这个弟子哈，也不是特别有名，就是拉瑟丹宾江村尊者然后那个写出来的。但是这个写的话是拉瑟丹宾江村尊者在这个注释后面会说，这一部那个略释吧，叫做略释，然后是经过上师哈，也是那个就是嘱咐说你要对这个解义会见要做一部略释。那我们知道，当这个全知麦克默契嘱托拉瑟丹宾江村尊者造这一部论点的话，说明就是说拉瑟丹宾江村能够开显这一部论点。所以这一部注释，如果是有些道友从前从头到尾，然后一直在那个就是看这个注释的话，也会发现那么解释的恰到好处，然后把这个解义会见原颂词当中的一些密意的话都给我们全解出来了。所以我们也是要看一看这个略释，然后对于这个解义会见在学完之后的话，希望温故知新。因为在法师讲的时候，可能很多道友不一定说直接理解，甚至在听这一堂课，有些因为语言各种表达方面哈，可能就是语速太快啊，无法就是当下理解。但是过后的话，自己静下来细心的去这个思维这里边法义的话，那么自己也会获得四理啊，获得这个四法义，那么一定能够品尝正法的这个甘露醍醐美味。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苏南的一坛香热巴尼多内尼比张龙潘仙江杰嘎那七八龙车巴耶卓比卓比卓啊卓啊修文殊师利勇猛之日不显慧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上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上根为得不显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世日恒时向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